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罗马书一到最后一课了，那我们还有二十节圣经差不多啊，二十几节，我们要把第八章讲完，那么剩下的呢，到四月底我们开罗马书二的时候可以继续讲。那罗马书这个第八章的时候，这里分段有一些很不容易的地方，就是十七节这句话，中文的圣经把十七节呢完了以后算是前面一段，那么英文圣经有不同的版本，有些 interlinear 也是这样，到十六节就停下来了啊。那因为中文呢用的是小黑点，表示句子没有完，但是大家都知道圣经刚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标点符号，所以你要判断它句子停在哪里。那这里呢为什么这样分，因为在第十二节这样说，弟兄们啊，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底下十四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听到这里呢语气也可以了，既是儿女便是新的一句，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的后嗣。那这里呢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后嗣，后嗣的意思是嗣子。我们知道在罗马当时呢有这个嗣子的这个制度，继承制度，也就是说不一定肉身生的就承继父亲的产业，他必须有能力啊，甚至一个像帝国这样子，凯撒呢也传位给不是他自己儿子啊，这个有德者居之啊，有能者来管理他的产业。那这个观念呢叫做嗣子的观念，很多时候是儿女长进以后到了一个程度，他要交托给师父的手下啊，加拉太书也这样说的，到了他成熟以后长进了 mature 成人了，这个师父要把这个儿子带到父亲面前，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你，你的儿子已经成人，你可以考他任何的问题，他能够接受你的任命成为你的嗣子啊，这是后嗣这个字的来源啊，这个在希腊文里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字啊。所以这里呢上一次我们其实也没有讲完那么多啊，有关标点问题我们并没有详细提，不过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呢，就是这里为什么前面第七章啊二十四节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句话所引发的一直要到第八章完才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先看看第八章末了的时候啊，到末了的时候第23节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只有圣灵初结的果，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保罗讲到他身体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死的身体，中文翻的取死的身体，其实他的字是 mortal， 就是必死的身体，不是去取死，必死的身体。那这里呢就提到怎么样身体可以脱离罪的辖制这个问题。那么在今生的时候，在现在，保罗在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啊，或者第七章最后一节，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你只要在主耶稣基督里就能脱离，因为呢在那里生命圣灵力释放我们，这是我们上礼拜讲的啊。第八章第二节说，因为生命圣灵的律，那个赐生命圣灵的律，赐的中文加上去，加的呢也好也不好，因为这里呢我们上次提过，生命圣灵的律可以说生命和圣灵的律，或者说生命里的圣灵的律，或者给生命的圣灵之律，所以这个翻译不一样啊。那这里呢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就是给生命圣灵里面的律，他说呢你只要在基督耶稣里，这个律就会释放你，叫你脱离罪和死的律，就是可以脱离罪和死。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今生一直随着我们，我们能不能身体得赎，不受身体的辖制，不去犯罪， 啊。保罗在这里把身体呢当作一个犯罪的工具来处理，而他强制我们，因为当身体啊，这里用一个字叫做肉体啊，当我们的肉体发作的时候，我们身体就要去犯我们所不愿意犯的罪啊。那在这里呢，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一个基本的路，就是体贴圣灵，也就是说有圣灵的心思。当你经常思念圣灵的时候呢，圣灵就接管你的生命。原来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思念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啊。他说思念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这个我们也知道，在我们还没有犯罪以前，我们常常想一些靠近肉体的事，结果就肉体就接管我们的生命，结果我们却不知不觉或者说不能控制自己去做了那些不能做的事情。也就是说犯罪的事情先从我们肉体里面开始啊。当然保罗在这里处理的时候把肉体当这个敌体，就是说我们希望能脱离它。事实上呢，我上次也说过第七章里面我都是我都在我的里面啊。那这里呢怎么样可以脱离呢？保罗似乎有这样意思，没有明讲，就是说等到我们成熟得着儿子的名分的时候，那就可以脱离身体的律，因为那个时候救恩在我们身上是完全。而这里我们可以理会到保罗把身体得赎的事情放在最后，就是我们已经在荣耀里的时候。因为第八章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脱离败坏的辖制的辖制得以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是指的将来我们身体的脱离罪恶啊。那这个情形呢，所以在第七章第八章里面提到儿子的名分是子啊，提到身体得赎，几件事情放在一起，在保罗的思想里面似乎这是最后的救恩的 stage， 也就是说救恩最后完成是这样一种情形啊。那么所以在第七章十七节那里提到儿女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神的后嗣，我们已经做了嗣子，所以呢要与基督一同做嗣子。如果和他，这里呢就加上一句话，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句话放在这里又产生一些问题。问题是什么呢？就这个苦到底是什么苦？是不是仅仅指着我们跟肢体里面犯罪力挣扎那个苦？因为前面第七章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所以有一个苦已经提到的。那么是不是只有这个苦呢？啊，那么你以后再读下去，到了第八章末了的时候，他又提到了，难道是逼迫吗？啊，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好像那个苦呢，就不只是仅仅我们跟罪挣扎的苦。所以这个苦到底是指什么？保罗在这里没有很清楚交代，是我们个人的领会会有不一样。啊，那么假如从罪的挣扎开始，引到那个苦，这种说法，保罗的话里面常常会这样子。一件事情他把它扩充出去到了两三层的意思，再把你所有事情都放这个两三层的层面里面来讲，这是保罗惯用的手法。我们也看多了，也觉得这是保罗的手法呢，也是可以的啊。所以这里的情形，我就是说第十七节断在哪里，如果十七节是下面一段，那么这个就开始讲苦楚了。因为为什么他说做儿女在成长的过程中间有受苦，底下说一同得荣耀，所以十七节说受苦得荣耀变成了以下十八节到二十五节那一个整段的一个题目啊。所以十七节其实是十八节连起来的。那么假如你赞成中文的翻译，就是说十六节以后十七节的结论引出了下一个十八节的二十五节的讨论，那无论怎么样看呢都是讲得通的啊。那么这里呢第十八节所说的啊，我想这个想呢又是 logizomai， 就是前面称义算那个同样字，我算来算去呢，这里翻作 logizomai 翻作想，因为 logizomai 这个字从 logic 英文就变成 logic， 我跟自己理论了半天推论的结果，所以他说我想啊，这个翻译也没有错，但是我们可以说我想通了，或者说我思虑我考虑我这样子的逻辑说是什么呢？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他说呢，保罗在写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非常荣耀的思想。他前面说我真是苦啊，啊，谁能救我脱离的取死身体呢？其实他有答案的，因为靠着圣灵，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基督生命圣灵力释放我。而且他说呢，这个苦值不值得呢？ 他说值得。为什么？因为这个苦跟将来的荣耀比起来，这里用一个字叫做显出来，显于我们的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这个显字呢，是显字呢，是就是平常我们讲显明启示 apocalypse 啊 apocalypse name 不 apocalypse name 这个字呢，就是我们讲启示显明，同一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用的很广泛 apocalypse name 啊，显于我们的荣耀。那这里的问题就是说了，我来了，那么这个荣耀是显出来，是将来显出来呢，还是将来是加给我们的？一般读经的人呢，释经的人都认为说，他用显这个字不是加，是现在呢我们的荣耀是隐藏的。当然这个思想就变成说，今天我们一切受苦在我们身上实在是荣耀的，不过世人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有时候呢还自怜，觉得我好苦啊，不晓得这是神把荣耀做成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必经的手段。所以这个苦楚是什么呢？这个苦楚是什么呢？加尔文简单就说了，这是十字架啊。有一些早期的教父也提到这是十字架啊。那么这里提到不足介意，这个呢是苦楚跟荣耀相对。不足介意什么意思呢？不足介意他可以说不能相配，完全差不多，完全不配的。也就是说他的荣耀远远超过那个苦楚，所以不能比的。啊，根本谈都不要谈，比都不用比啊。所以这两个对照呢，那我们就说是不是那一天才拥有荣耀啊，其实呢还是现在已经有，不过隐藏而已，到了那日才显明出来啊。所以呢我们又说了，这苦楚呢如果这样看的话，不应当是仅仅指的胜过罪恶的苦楚。应当也包括了所有在我们身上发生，在基督徒的经历中间所要得的那一个，不是所要得，所要经历那些苦难啊。因为这个基督教的真理，基督教教义从保罗开始，甚至耶稣基督自己也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个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不一定是指的叫我们这个不犯罪，而是真的有很多外面加给我们的那些不方便，或者说叫我们痛苦，甚至叫我们面临死亡的危险，那一类的事情呢，耶稣早就说了，保罗也是说与他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所以在这里他讲，比起将来要显出来的荣耀呢，是不足介意，不能比啊。他说呢，这里想情形呢，这个呢，我自己是把这个希腊文抄了下来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的字，这个在19节啊，我看啊，对，18节，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啊。底下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这里又有一个显，这两个显呢同一个字 apocalypse 动词啊，这个是过的这个这个直述语气的过去式啊，不是过，对，过去式，所以表示是说已经完成在我们身上的啊。所以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这个显是显明出来。前面的苦楚跟荣耀要显明出来。所以这里很具体的保罗的意思应当是这样的，因为他用了同样显明的字。所以我们要问呢，这两个显明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有关的话呢，那么这个等候神的种子显明出来，就是显出神荣耀的儿子，也就是说长子的名分，或者说嗣子的生命显出来了啊。一直等候，我们先不去说这个受造之物是什么，而是说这些受造之物等候显明什么？等候神的儿子显明。神的儿子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些蒙受救恩的人，现在受苦，将来的荣耀。那什么叫显明呢？荣耀显明就是显明了啊。约翰也有一句话说，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啊。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将来如何，我们是神的儿子，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约翰的话说，现在已经神儿子地位，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将来当然还是神的儿子，不过呢在我们身上要显出因为受苦而得到的荣耀。 所以这里保罗所讲的话跟约翰是不谋而合，而这里所说的话呢，同样利用显明这两个字呢，这个也就是说，甚至说受造之物怎么样可以脱离虚空的辖制吗？前面说呢，因为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那什么时候可以脱离虚空辖制呢？要等到神的种子显明出来。怎么显明？荣耀。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不仅个人有救恩这个末世论，而且整体的来说，神要叫我们这些人首先得着长子名分，这个世子名分的人，要我们经历苦楚，好叫在我们身上，保罗又说了，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身上受苦的目的是为了国度。这个思想在保罗来讲是非常具体，而一般人呢，我们不敢去想，因为这个事情所牵扯的是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保罗很明显在这里讲出有这样的暗示，也就是说呢，这一个显现的荣耀能彻底解决所谓受造之物这个浮在虚空之下的攻击。那么好了，下一个问题呢，受造之物是什么？这里指的什么受造之物？第一点我们可以说到，这不是指的神的种子。为什么？因为这里很明显的受造之物跟神的种子是对照的，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明出来，所以受造之物不是种子。那么是什么？第一个不是种子，第二个是谁呢？是全人类呢，还是什么呢？这里不仅是并非神的种子，而且他还要能够同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也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啊？那么如果是指着全类的，有几种可能。如果不是指着基督徒，那就是指全人类咯，或者是指的不信的人呢，还是指的天使呢，还是指的一切受造之物？所有受造之物被创造的，不仅是生物、动物、植物，可能连无生物也在里面。但无生物我们平常不大觉得是受造之物啊，因为无生物怎么出来的？不是神创造的，神创造的创世纪一章里面讲的就是这个所有一切的创造，当然也包括这个空气，包括海，包括无生物。但一般我们想的时候都想到生物，没有想到无生物。所以什么叫无生物等候神的种子显明，而现在浮在虚空之下？这句话很难，很费解。但第一个呢，如果是指的不信，如果我们分析呢，指的是不信者，那就蛮特别的。难道不信者比我们信的人还有更高明的理解吗？我必须承认，如果我们没有读到保罗的话，没有想到这个虚空之下，浮在虚空之下，难道不信的人是浮在虚空之下，他知道有一天神的种子显明出来，他要得到释放吗？如果这样，他一定赶快信主了，对不对？所以不信的人难道比我们信的人还有更深入的启示吗？不大可能。所以这不太像指的不信主的，难道他们胜过信徒吗？也不能指的全人类，因为全人类的问题在哪里呢？如果全人类一定包括亚当，但是亚当浮在虚空之下，这里说不是自己愿意的，有一种翻译说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亚当在虚空之下虽然不是自己愿意，但是他实在咎由自取，他选择的。亚当夏娃全人类的祖宗，而且第五章里面保罗已经把他当作全人类祖宗，所以你说如果全人类的话，亚当也包括在里面，所以也不是光指全人类啊。那是指的什么呢？在 Cranfield 讲了很多，说为什么不能指亚当，不是指全人类啊？那我就不提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可能指的亚当之外，亚当的后裔信和不信都在里面，但是亚当不在里面，这可以说得过去。那么但是呢，因为它包括信跟不信，所以以信徒的知识跟等候代表全人类。那这里又麻烦了，前面不是说受造之物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吗？那信的人是不是都是神的种子呢？这又麻烦了，还是有一部分人是有长子的名分，世子的名分。但是在保罗这段话里面又好像没有把人信徒分成两类或者其他几类， 当然有一派的理论说，这个神的儿子神的儿女信主容易，但是得的奖赏进入神的国度不容易，那是奖赏的问题，人人都可以得救，但是要得的这个长子的名分还不是每一个人啊。这个话产生更多的问题，是不是指天使呢？因为天使最有可能知道这些奥秘，他知道神的儿子要神的儿子要真正显明出来，他的重要性跟关键性呢，天使知道。但是天使浮在虚空之下吗？天使有没有浮在虚空之下？所以这些问题呢，一个牵一个，非常难解。只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处理的，就是泛指一切受造之物，这个呢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给我们产生思想上难处，就是说原来受造之物包括一切其他有生物的，比如说动物植物啊，你家里养的宠物都在虚空之下，这话怎么说？当然一个最大虚空就是人有死亡，死亡是一个最终极的虚空，所以万物浮在虚空之下，那个虚空所代表的意义就是生命的价值不能存掉有眼。而在虚空底下叫我们想起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亚当犯罪的结果，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受造都说你都受了影响。所以现在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实在也明白什么叫浮在虚空之下，并且我们也是一切受造之物的一部分。也许这样的说法保罗把这思想扩大，也就是说到人的犯罪，因为在罗马一直对付犯罪的问题，怎么从罪里面脱离，它的影响范围是绝对超过你我及身而止那种痛苦。所以他才提到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而且受造之物是浮在虚空之下，一直要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才能够脱离这个虚空的辖制。当然这里虚空虽然没有罪的意识，但是虚空这个感觉啊，我的意思说可能植物没有什么犯罪不犯罪的问题，我不知道植物怎么犯罪啊。那其他的猫狗动物这些狮子老虎他们怎么犯罪我不清楚，但是这些受造之物都在虚空的辖制底下，而这个虚空的殆尽是因着亚当犯罪，整个宇宙的秩序神的管理制度受了破坏啊。所以这里呢，当然到了8章39节提到别的受造之物啊，别的受造之物当然这是很明显指的是我们。有些人说别的受造之物，因为前面这样讲呢是指的外星人，我觉得这个的稍微推讲过分一点，因为别的受造之物可以代表我们这些受造之外其他一切受造，也就是说一切受造之物，别的受造之物，一切受造之物包括我们跟别的受造之物。那这样说法呢，似乎这里的解经的问题可以解决啊。那么解经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想到这样，就可以开始思想保罗在这里带给我们的认识是远远超过我们头脑曾经想过的啊。所以我说不信的人根本不可能想到，所以这里不是指的不信的人。底下一句话20节21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因为乃是因为那叫他如此的，这里乃是叫他如此的除了神之外其他解释都不合适。因为审判是出于神，我们刚才讲亚当犯罪创世纪第三章之后他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神给他这样定规，所以一切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是那个叫他如此的，也就是说那个最终的审判者啊。这个字虚空 Mataiotis 啊，是跟败坏 Thora 两个字对照的。因为为什么呢？在这里呢可以把两个字解读同义字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子，你看啊，万物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啊，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所以这个虚空跟败坏应当在这里解作类似同义字，虚空就是败坏，败坏的结果就是虚空，虚空是因为的败坏， 败坏的结果叫他虚空啊，所以这两个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呢，不一定是完全所谓同义字，但是息息相关啊。因为败坏的瑕疵，而我们今天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这里的脱离呢，也可以翻作释放，也可以说是前面第七章二十五节的保罗，二十五节二十四节保罗讲，这个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身体呢？同样的字啊，就是指释放，从这个死的身体里面得着释放，从虚空的瑕疵底下得着释放，从败坏里面得着释放。所以有一首诗歌是老的诗歌啊，这个荣耀的释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现在人很少唱，你看到那些话呢，是他对罗马书很认识的人写的，记不记得？讲到前面讲罪的捆绑，讲怎么样脱离啊虚空，他还讲很多事情，基本上都根据罗马书。所以今天在灵里面的经历哈，这个在诗歌里面表现出来的圣经的背景太重要。因为这样一读这样一唱的时候，你就完全懂得他在讲罗马书怎么得到释放，荣耀的释放啊，这个完全的释放，全能的释放啊，圣灵里的释放啊。所以这个是释放这个字 liberated 啊，或者自由啊。OK， 好，那么这个思想呢也带我们回到第七章二十五节的地方啊。那么再看下去八章二十二节啊，这里啊，第七章还没讲完。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他脱离败坏，所以这里呢，自由的荣耀应当是指着身体得出。同样一件事情，底下二十二节，有人问问题吗？啊，没有啊。二十二节说什么？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一切受造之物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这句话记住，因为底下叹息这个字呢又出来了。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也是叹息，乃是我们的身体得着。这里呢，圣灵初结果子应当是圣灵的初熟果，在保罗在这里提到初熟果啊，这个初熟果就是说圣灵的经历，就是指的第七章之后到第八章这个以前，我们经历到暂时得的自由，从罪里脱出来，从罪里面得释放，这是圣灵的初结果子，也就是给我们先预尝一下天恩的滋味，叫我们先尝到说信了主，靠圣灵，在基督里可以得的释放。这我们同意了，而且有经历以后，这个成为在我们身上初熟果，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仁乐、仁爱、喜乐、和平，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而这里特别指的圣灵初熟果，应当是特别指到从罪里面得释放、得自由来说的。所以这里保罗说呢，连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因为至少是初结果子，是个味道，给你尝一尝味道，还没有得着，还没有真正完全脱离罪的辖制。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基督徒在罪里面挣扎够痛苦的时候，真的想有一天就好了。有一天在主那里，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再没有病痛，再没有眼泪，而且也没有罪，因为身体得赎。这个身体得赎是救恩的高潮，救恩的制高点，身体得赎。今天我们常常呢不敢这样讲，所以我们在传讲救恩的时候讲说啊，罪得赦免。有多少人传福音告诉别人说，有一天你身体要得赎啊？怎么可能？要复活啊？复活可以。所以这些事情呢，在保罗的思想里面，如果是要复活的话，身体怎么处理？这里告诉我们说，身体得以救赎，得到救赎，脱离罪的辖制，脱离一切肉体的辖制，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啊！保罗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们也是自己心里叹息，注意到哈，万物在虚空之下叹息，有初熟果子的我们也叹息。以下你看再有个叹息，先不说保罗在这给了我们伏笔，保罗呢认定说我们是有这个儿子的名分，有圣灵初结果子， 长子、四子啊，成熟的儿子。所以呢，他这里讲到呢，怎么会有身体得数，就是指的最后这个是 eschatology 末世论，末世论论到 final state 最后一种状态就是身体得数，而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完全跟神可以没有拦阻的交通啊，正如同亚当被造的时候，而且可能还超过亚当，因为亚当没有荣耀，但是呢，我们这些人经过了十字架，经过苦楚，有荣耀，这是亚当没有的。亚当身上没有荣耀，他被造的时候，如果有，也不是今天我们经过十字架，经过苦难所得到的荣耀，将来要显明出来。好，所以呢，八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因为保罗把真正完全的救恩讲清楚了。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那是不是我们没有得救呢？当然得救了，但是得救不只仅仅我们罪得赦免而已，不是仅仅我们今天在地上可以胜过罪，而指的身体完全的得赎。所以说在乎盼望，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有一个得救的盼望，这个得救是指的终极 final stage 最后的得救啊，已经得救了还有得救的盼望，因为什么？将来显明的事情还没有出来，这里有点吊诡哈 paradoxy。 所以救恩有没有完全？完全的。有没有得着？没有得着。救恩得着了没有？得着了。有没有完全？没有完全。你看你怎么想啊？这个吊诡性是也是真理的一部分啊。他说了，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看见的不是盼望。前面一句话就是看见的不是你的盼望，那么你盼望什么看得见的呢？看得见的是现在可以得着的，所以不再是盼望。看得见是什么？我的罪得的赦免，这不是盼望，是已经知道的。看得见是什么呢？是我的能够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可以得着的。那个盼望是还没有看见的啊。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有一部分还没有得着，你必须忍耐等候啊！你看八章十九节啊，这个地方八章十九节说什么啊？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这个等候啊是引颈，脖子伸得长长的等，引颈盼望，脖子伸得长长的看啊，这是很有趣的事。那么还有呢，五章四节讲到救恩的初期经历，就说这个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盼望是基督徒救恩的一部分。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